以色列空军基地战前动员，联大休攻击核设施。伊朗轰炸以色列军火残骸，发现大量中国组件。北京半马闹剧，三飞鱼护送中国选手夺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五月离职，战副总理上任。俄国与北韩关系近，南韩拒绝接纳俄罗斯芭蕾舞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4月15号，以色列国防军负责人哈勒维访问国内空军基地，期间进行类似战前动员的演讲。他承诺对伊朗攻击作出军事回应。同日，联合国原子监督机构负责人发表评论，担心在目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以色列的报复可能会针对伊朗核设施出击。哈勒维在15号访问以色列南部内瓦蒂姆空军基地，期间警告说伊朗将为他的行为面临后果。他强调说，伊朗前一日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将得到回应。在上一轮袭击中，四枚伊朗导弹击中了内瓦蒂姆空军基地，对设施造成轻微损害。军方发言人说，内瓦蒂姆仍在继续运作，但警告称未来几日可能会改变后方规则，这个可能意味着关键的军事调整或将发生。作为以色列关键的尖端空军部队，自治哈勒维访问当日， F-35 空军基地仍然在继续派出战斗机执行作战任务。媒体发现四枚伊朗导弹分别击中了一处跑道、两处空地以及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建筑物附近，造成轻微损坏。外界认为，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起还击，他的空军力量将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哈勒维对空军士兵说，伊朗想要损害以色列的军事战略能力，这个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以色列为铁盾行动做好了准备，同时对以色列领土发射这么多的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必将得到回应。他强调，这次袭击为中东合作创造了新的模式。以色列国防军一同美国中央司令部、英国武装部队、法国武装部队和其他合作伙伴在一起协助海陆空作战，伊朗将为他的行为承担后果。哈勒维警告说，以色列现在正处于多条战线上的战争之中，威胁的规模和频率发生了变化。他说，当以色列决定了回应的规模，那对公众和军人的指示亦会改变。未来几日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届时以色列将会作出公告。15号，联大国际原子能总署负责人称，他担心以色列可能会攻击伊朗核设施。星期一，他声明要求核设施的检查人员不要前往伊朗地点进行检查，防止受到误击。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说，出于安全考虑，伊朗在14号关闭了他的核设施。当设施在15号重新开放时，他令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离开，直到我们看到局势完全平静。他说，预计在16号检查员会恢复工作，并敦促极度克制。亦在当日，以色列的攻击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市外哈宁地区引发爆炸。这次空袭规模显然比平时更大，南部纳巴提耶等地都听到爆炸声。另一方面，在伊朗发动进攻之后，中共政府首次与伊朗高层进行通话。北京时间16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安远程通话，期间王毅声称相信伊朗能够妥善处理局势，避免该地区进一步动荡，并宣称伊朗的举动是所谓维护主权尊严。而伊朗声称 无意令中东地区局势升级。之前以色列对伊朗驻大马士革外交使馆大楼进行打击，击毙伊朗极端组织成员，革名卫队高官，令伊朗受到美国斩首苏莱曼尼以来的最大打击。据悉，王毅在通话中声称谴责以色列斩首伊朗高官，同时声称伊朗在轰炸以色列时没有针对区域和邻国，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伊朗使用大量军火设施攻击以色列，遗留的残骸中发现诸多中国组件。业界指出，近期已经有不少证据显示，伊朗的自杀性无人机供应链有中共参与的阴影。美国之音15号报道指出，在伊朗的300多次袭击中，99%的攻击受到成功拦截，实际成果有限之余，伊朗无人机残骸中多次发现中共制造的关键零部件。对此，台北经纬航天科技公司董事长罗正芳认为，伊朗试图以数量取胜，他的背后无法排除中共供应链造成的影响。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中，由2023年6月开始，飞机残骸中能够发现同年1月份出产的中共制造电压转换器，它采用的燃油发动机亦是中共厂商模仿德国林伯克发动机的产品。身为台湾国产无人机供应链的领军人，罗正芳指出，伊朗长期研发无人机，但靠它自己不能够实施大规模生产。外界已经发现，由乌克兰和加沙走廊战场上收集到的残骸已经证实，伊朗制无人机由螺旋桨到碳纤维射出乳胶机体及它所需的工具机，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共。大量的电路板、伺服器或者有些是更短距离的电动载具都是中国制造。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虽然中共官方经常声称遵守联合国制裁，但实际上经常从灰色区域走第三国或隐蔽渠道给伊朗提供产品，令他能够壮大他的军事活动。罗正芳认为，中共、伊朗和俄罗斯大量生产使用无人机，这种消耗型武器讲究数量庞大而不需要太过精密。面对这样的新局面，美方除了发动制裁打击和限制，亦在度研发自己的复制者战略，要在18至24个月内生产出至少10000个合格的军用无人机器。罗正芳说，他认为美国具备高科技，但是就缺乏相关的供应链。他呼吁美国应该放眼第一岛链，善用日本、台湾等民主国家的产能，唯有民主联盟相互合作，才能够与中、俄、伊等现代轴心国相抗衡。4月14号举行的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传出丑闻，在这轮比赛中，中国马拉松纪录保持者之一的何洁获得男子组冠军，但是网友谴责说，根据公开的短片和录像，何洁存在巨大假跑嫌疑，期间他身边有3名非裔马拉松选手全程跟在身边，三人似乎气定神闲，一些举动更似是领跑人员而非何洁的对手。而在最后几百米，何洁原本落后，三位外籍运动员中有人做出另转头体、摆手等举动，直到何洁完成反超，以1秒优势夺冠之后，三人亦紧随其后完成赛事。对此，网络评论人抨击，半马拉松成了妥妥的半程，陪伴的伴。对此，中共央视的解说亦显得好诧异。有解说员发现，4名选手齐头并进，外籍选手好似亦喺度为何洁加油，并且疑惑咁话：今日比赛的全程，这4个人都保持在一起，还有沟通和交流。对此，他们勉强将这个解释为选手之间的一种相互促进、积极促进。但是网友根本不买账， 馬拉松比賽選手不是積極促進，根本是默契。有評論譴責說，跑的哪裡是馬拉松，明明就是人情世故。公開資料顯示，中國體育品牌特步是今年北京半馬拉松的賽事夥伴，而何傑是特步簽約運動員。無獨有偶，三名非裔馬拉松選手穿的跑鞋亦都是特步出品，四人並排奔跑顯得特別一致。而中國版本喬丹品牌的簽約選手，青海的賈俄人家原本有資格獲得特邀出賽，但是他在自己報名的情況下，參賽資格受到不明原因取消，亦被認為是捲入了幕後競爭。这次半马拉松丑闻曝光后，特步股票15号盘中一度重挫 8%， 收盘大跌 5.47%。 面对大量质疑，北京半程马拉松官方微博宣布将对这次事件进行调查，但是网民认为这种情况主办方不可能不知情，看起来是要找替罪羊了。新加坡总理办公室4月15号正式宣布，现任总理李显龙确定将在5月15号卸任，他的总理职务会交棒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春才，由他接任新加坡第四任总理。随着李显龙卸任，意味着独立建国后离家执政新加坡的局势将暂时划下休止符。新加坡官方声明指出，李显龙已经向总统推荐王循才接任下任总理，在总理办公室宣告后没几耐，即将在5月中旬接任新加坡总理的王循才在他的脸书上发布影片，要求大家和他一起打造狮城闪亮未来。不过亦有观点认为，新加坡国会长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李显龙这个提案必然获得批准通过。自1965年独立建国至今，新加坡即将在5月15号迎来第四代总理，前三任总理分别是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掌权14年，当年李光耀卸任后依然留任内阁之政，一直到2011年先至同吴作栋一起完全退休。事实上，随着吴作栋上任开始，李显龙的接班计划亦随之启动。他在这位政坛大佬身边学习了14年，直到2004年才正式接任第三代总理。现年51岁的副总理王循才拥有哈佛大学和麦歇根大学双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后进入政府服务，长年担任财经系统幕僚官员，从2011年开始投身政坛，被提名参选国会议员，并持续连任至今。他亦有担任文化和教育领域官职的背景。2021年，王循才入主财政部，并成为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军人物。王循才在15号发布的影片中强调，自己将以最谦卑的态度承担起这个重任。他说，我在2011年受邀加入政府，从未想过有一日自己能够成为新一任的新加坡总理。未来我将竭尽全力服务这个国家和人民，同时期望和新加坡民众一起努力，替国家开创更亮眼的未来。4月15号消息，由于莫斯科和北韩的关系变得密切，首尔对俄罗斯当局的态度有变。主办单位表示，一场由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在南韩举行的芭蕾舞演出在开幕前一日被取消。3月份俄罗斯首席芭蕾舞者，亦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大力支持者扎哈罗娃主演的芭蕾舞剧被取消，他的节目在首尔上映前的最后一刻被撤，这个和南韩对待俄罗斯的态度有关。俄罗斯驻南韩大使馆对最新的消息表示深感遗憾，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注意到南韩和俄罗斯的文化领域的合作方面亦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我们别无选择。 作為北韓的鄰國，南韓積極介入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暫停了與俄羅斯機構的交易，並監管包括電子產品和半導體在內的一些戰略物品的出口，以應對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首爾和莫斯科亦因首爾決定對俄羅斯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而發生衝突。南韓稱這些俄國的個人和實體向北韓運送了軍事貨物，他們亦可能與北韓的核子計劃和導彈計劃有關。被取消的演出原定於星期二至星期四舉行，最初由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的12名主要演員在首爾世宗表演藝術中心參加演出。南韓方面隨後要求對節目進行修改，以減少真正能夠上場的俄羅斯表演者數量。但是該演出的組織者禮拜一在社交媒體上宣布取消行程，原因是演出陣容和節目的變更未被南韓音樂廳接受。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